大家早晨好，想在阿德还有各地的弟兄姐妹问安。今天是母亲节，祝愿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们非常感谢你的爱心，你对孩子的养育。也许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箴言31:10-31是圣经里教导关于才德的妇人最有名的经文。如果我们只是随意的阅读这篇经文，会令男人感到很鼓舞，而女人感到沮丧。有多重的原因使我们会这样想。11-12说到妻子应该善待丈夫，13-19讲妻子的劳动应该是熟练，妻子劳动应该有熟练而富有成效的。20说妻子应该对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富有同情心。21说到他们应该全心全意的为家庭付出。22说到他们应该注重穿着品味。23说到她的丈夫应该过着舒适的日子，听起来甚至有点懒惰。24-25妻子应该精通买卖。26他们应该能言善道，谈吐富有智慧和慈爱。27说妻子应该照顾好家庭。28说他们应该得到丈夫和孩子的尊重。听了关于妻子或母亲的品格和生活的简短概述后，我想你们会有怎样的想法呢？男人大概会欢呼，而女人会感叹。这是对这段经文真正的理解吗？所以让我们根据这段经文来思考一个才德的妇人的品格特征。我们从第一点来看，这是一个母亲的教训。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谁这么大胆写如此有关女人或妻子的文章呢？如果是现今的政客，他大概在下一次选举会落败。如果是作者是一个男人，他大概将套上大男子主义、过时、思想狭隘的称号。妇女人权组织将引起轩然大波，并将在时事新闻节目中高调谈论。没有知名的公司将雇佣这样的人，他将身败名裂。除了是圣经神圣的启示外，我还想知道作者是何人，解经家有不同的观点。9经文不是问题，因为是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我们对他的身份没有明确的答案。尽管有许多与这个名字有关的理论或故事，但无法确认利木伊勒王是以色列的王。邻近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叫利木伊勒的王。尽管我们无法确认他的身份，但犹太人认识他并接受他的著作。在箴言31:1-9中，利木伊勒王叙述了他母亲的教训，提醒他逃避情欲的罪，不要酗酒，要伸张正义。之后才到今天的经文。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两段经文是两个不同的作者的理由，那么这整篇是出于利木伊勒王。这整篇叙述了他母亲的教训。 我觉得这非常令人惊奇，这样一位王，一个成年的王，他纪念母亲的教训。我希望母亲都能因此得到鼓励，因为他们的教训孩子都记住了。如果我们持这种观点，这两段经文是出于同一个作者，那么我们将学习的文章便是一个婆婆对她未来儿媳的期望，或者是母亲直视儿子应该对妻子该有的期望。无论作者是谁，很明显的他是一个敬虔敬畏神的人，因为第三十节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如果我们认为是在学习利木伊勒王母亲的教训，那么我们能说他给儿子敬虔的忠告，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他儿子的品格。母亲在教导儿子关于配偶的品德的同时，教导儿子做一个配得这样一位妻子的丈夫。如果他只是这样教导儿媳，那么她是一个苛刻的婆婆。但是如果这母亲按照同样的指示教导和训练她的儿子，她是在教导她成为一个神要她做的一个敬虔的人。利木伊勒王撰写母亲在她年轻时给她的所有教训和敬虔的教导，换句话说，他记着母亲的教诲。尽管他的母亲没有当众宣讲他的教训，但他的教训却通过他的儿子给人更加深刻的印象。这母亲有才德，懂得分寸，明智地将他的智慧如露珠滴落在他儿子的心灵。在这方面，所有的母亲都在孩子的心灵撒下种子。母亲将现在撒下的，将来将会收获。她将真理的种子撒在如肥沃土壤的心灵，可以期望在收割时有更大更好的收获。因此他从儿子的一生得来的荣耀比他自己亲口宣讲所得的荣耀更大。所以母亲们，你们在孩子心里种下的将来将会收获。在进入今天的讲道之前，我们需要思想一些事项。在此我们必须记住利木伊勒的母亲在儿子的心灵种下了种子。正如我之前说的，母亲是撒种的人，他们就像农民，他们必须在孩子的心灵撒下正确的种子。因此母亲必须是敬虔的，他们必须被圣灵充满。孩子们从他们的口中听到神的话，母亲所撒的种子应该是圣经的真理。如果他本身没有这样的种子，他们将会在孩子的心灵撒下怎样的种子呢？母亲也必须学习神的话。所以母亲，请你记住，你教导孩子的将会塑造你孩子的品格和他的性格。我注意到，如果母亲是慷慨大方的，他的孩子也是这样。如果母亲撒下的是偏见、仇恨这样的种子，将来也会在孩子的心里收获。所以请记住，你种下什么，将来也会收获什么。 我们必须仔细的思考利木伊勒记下了母亲的教训作为公开的指示。这意味着他不以母亲和他的教诲为感到羞耻，相反他一定尊重和他和他的教导。他坦诚地将荣耀归功给母亲，也是将最高的荣耀归于自己。我不知道利木伊勒写的时候和人们读的时候听到这段经文，他的母亲是否还活着，但荣耀肯定属于他，因为即使是今天我们也在读他的话，不仅是利木伊勒，即使是我们也对这教会赋予崇高的价值。尽管母亲已经去世，但他的儿子和今天的我们仍然记着他的教诲。我们的孩子会记着我们的教诲吗？母亲，你的教诲是否圣洁、清洁和敬虔？即使在你死后进入荣耀，你的孩子仍然铭记在心，并与他人分享。我们应该思想到利木伊勒怀着孝心收集并记下了他母亲的教诲，不仅是利木伊勒，甚至是他的子子孙孙都受了他母亲的教诲，他的教诲传于世世代代。我们还必须记住利木伊勒的母亲以深厚的慈爱抚养和教育他，箴言31:2，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在这里儿啊出现了三次，是母亲惯常呼唤的方式，可见这母爱的深厚无论在怎样的形式和影响力下都牢牢地留在他儿子的记忆里。儿啊是关系中最重要的层面，这是自然的关系，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为此他首先凭着这关系恳求他，我腹中生的儿啊。他回顾儿子出生的那天，他回到那一天痛苦被喜乐取代，在痛苦和喜乐的交加中孩子出世了。他也是我许愿得的儿啊，在他出生之前他无法与孩子交谈有关神的事，而是为了孩子向神许愿，在孩子还未出世前便将他奉献给神。这样他献上儿子服侍神，而不是让儿子成为自己的偶像。在这一点上许多父母都失败了，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孩子是如此宝贝，他们愿意为孩子做任何事情。不幸的是他们对子女的爱不断增长到了子女比神更大的程度，他们常常无能教导子女敬畏神，而这种过失深深植根于他们害怕冒犯孩子的恐惧。他们在重复大祭司以利所犯的同样的罪，结果以利失去了两个儿子。思想了以上所有因素后，我们应该说一个信主的母亲的祈祷直通到神面前。为什么神按照母亲的信心在孩子未出世前塑造孩子的品格是一件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呢？尽管并非父母总是能够在孩子成熟之前看出孩子服侍的能力，但一定程度上一些信主母亲所许的愿确实使他们的孩子成为成就神国事工和使世界更好的一种方式。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思想柴德妇人的价值。首先在第10和12节有一个问题和一个答案， 在第十节里的问题是，柴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这个问题是否暗示几乎这个问题似乎暗示几乎没有女子能够达到或接近这个标准。与往常与通常稀有的物品价值很高，物以稀为贵，因此柴德的妇人远远超过珍珠。女人是男人的辅助，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像男人不会为自己的膀臂和眼睛标价，同样的，女人比世上所有的宝贝珍贵，没有一个标准可以表达它的价值。在第十一到十二节中描述一个找到柴德妇人这样的男人是多么有福气。第十一节说，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她没有任何欺骗，因为完全信任。女人的天性和才华是创造万物主所赐的，就像一个舒适的枕头让疲倦的男人躺下缓解一天的劳累。配偶是天父的创造和恩赐，这里说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我们整篇正在研究有关柴德妇人的，都将指头指向男人，谁能找到一个有柴德的妇人呢？在说到柴德妇人是如何之前，责任首先在于男人，谁能找到柴德的妇人呢？那些希望娶到好妻子的人应该考虑找一样这样的一个妇人并不容易，因此他们在选择时应该慎重，要去熟悉那些将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女子的性格和举止，并应恳求得到厚爱，蒙恩得赐一个好妻子。亚伯拉罕在为儿子寻找妻子时遵守了这个规则，即便他并不认识利百加，但他在迦南地找不到任何有才德的女子，他相信神会在他的故土，那个因他顺服不能返回的故土那里为他预备一个。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在经文背景下有柴德妇人的特质。从第十三节我们发现更多关于柴德的细节，我不会一一的细讲，因为内容太广了。首先让我说明为什么一个追求配偶的男人需要寻找有柴德的女子，为什么一个儿子在找妻子时被力劝要注重才德呢？这是因为男人可能出于错误的原因选择对象。第三十节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艳丽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美丽，优美，令人恋慕和倾向，当然这自然是与吸引力有关。男人被警告不要被女人的外貌吸引，因此这里说美容是虚浮的。有才德的女子在同一节经文中在属灵上被定义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一个值得称赞的有才德的女子不是一个貌美如花、微笑迷人、能言善道甚至是才智的女子，而是一个清洁敬畏神的心灵的女子。 当然，有才的人女子也可能具有其他所有的特质。但是我们不能称一个不敬畏神的女子为有才德的女子。然后我们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谁是敬畏神的人呢？这是一个非常广泛需要我们仔细思想的。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找到一些暗示或标志敬畏神的女子的特征？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又如何引导自己找到如此极少数的女子呢？箴言31篇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实践的智慧，可以帮我们找到这样的宝贝。从第13-29节中可以看到才德女子的特征，让我们思想一下。有才德的女子非常勤奋的工作，她们的手不是闲着的。我们要知道，这里指的不是因为贫困，生活贫困迫使他们努力工作的妇女，而是在一个富足的社区中，尽管有许多例外的情况，日常工作必定缩短了，以及被分配的给其他的佣人。我认真的敢于劝勉母亲，明智而自由的决定如何训练她的女儿。在第13节说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我们在这里找到一个原始工业的形成。在过去的日子里，母亲和妇女不得不辛勤工作以满足家庭的需要。当然今天我们不再需要纺纱，情况也有了好转。我们善于变通，迎合进展，我们具有应变的能力。无论这些变化如何，有才德的女子都是勤劳的。有才德的女子是勤奋的，她们既不懈怠也不懒惰，而是勤奋的。第15节说她是早起的人。懒惰的习惯使一个家庭痛苦不堪。我记得我的母亲是个早起的人，她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女子。在我年轻的时候，她必须为我姐姐和我自己准备许多的盒饭，因为那时候的没有太多有利于烹饪的工具，她得非常早的起来，甚至大概是4点就要起来煮各样的食物。我们一家人总是一起吃早餐，我们没有机会赖床，因为他不允许我赖床。即便是在冬天，在学校放假的时候，他也要早早的把我拉起床。赖床是不允许的，他非常早起，非常的勤劳努力工作。勤奋的女子会明智地安排她的时间并守时。有些人习惯性的不守时，这不是不好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善于利用时间的，我很难想象他要如何打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有才德女子是仁慈的。第20节说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我将这个特征和之前的特征勤奋工作一起思考。如果一个女子勤奋工作却不仁慈，我不得不联想到一个苛刻的女人，甚至是令人厌恶的。有人说劳动是一种福气，穷人的存在也是人类的福气。这不是指穷人在他们的贫困状况中遭到的痛苦，而是因为人们有机会献出温情，给予他们帮助。这对于完善人的品格是必不可少的。 有人恰当地说，当积累的财富越大，行善的努力越小，就无法维持道德健康。当有大量的财富流入却不付出，积累的财富就变成了死水塘，殃及那些靠钱财生存的人的生命。一个照顾家庭的有才德的女子也会对穷人仁慈，她的仁慈将会给她自己的家庭蒙福。有才德的女子未雨绸缪，她是明智的。第二十一节，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所以当冬天来的时候，她已经为了季节做好了准备。她为即将到来季节做好准备，她在夏天便开始为冬天的需要预备食物和衣物。有才德的女子有远见，为将来的季节转变，为她亲爱的家人做好准备，不然她的家人将会受苦。有才德的女子尊严和优雅，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点。第二十二节说，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她的勤奋工作，为她的家庭做好准备，以及周济贫困的人。现在到她自己身上，她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细麻和紫色布是高贵的布料和颜色，我只想说这是她应得的。穿在她身上的丝绸更为高贵。话虽如此，我们却不能轻易的明确的下定义怎样的穿着才是对的。我们能够轻易的定下负面指标，例如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但是当我们做出正面的指示时，我们便发现这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有才的女子应该穿着体面，但这产生一个困难的问题，怎样才算体面呢？你有什么实用的建议吗？应该花多少钱呢？为回答这些问题，应该有一些思考和指导原则。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神对女性的着装标准感兴趣。他提到细麻和紫色布做的衣服，那么他们在选择衣服的时候应该考虑什么呢？由于我的无知，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难题。但是我们可以思想一些圣经的原则，比如他的衣着必须端庄。怎样才是端庄呢？这是另一个问题。我想如果服饰衣裳比人更引人注目的话，那可能是有点过分了，也不应该给家里的经济造成压力。比如家里有经济的困难，他仍然花很多的钱。但我不是说所有昂贵的服饰对基督徒都是不好不道德的。如果这女子可以平衡必须的周济和消费，那么她的选择是可以接受的。我要强调的一件事，过于暴露的是不值得称赞的。这不是端庄的一部分。有才的女子谨慎地使用她的舌头，展现了他们的品格。第二十六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但他们的话是习惯性的，常常明智和谨慎时，她的丈夫就会更加信任他们。她的话是温柔而不尖酸，但她的丈夫像疲倦的客旅、擅自的战士或焦虑的灵魂一样回家时，他们从妻子的言语中找到了温暖和天上赐予的帮助。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妻子并不完全理解自己的言语对丈夫的影响，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言语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或阻挠丈夫。难道你不知道即便在伊甸园里也需要这样的女子吗？更何况是这长满荆棘的世界，男人需要妻子。大概不能完全理解自己的言语对丈夫和孩子的影响。我知道一个非常悲剧的情况，丈夫因为妻子的原因、妻子的话语而轻生。那妻子们知道自己的言语是多对丈夫的影响是多么的大。温柔是女子的力量，你是否注意到这一句仁慈的法则？当内心是正直，本质上便是良善，良善随着女人温柔的言语流出。没有什么比妻子善良而明智的言语更好的了。男人常常从妻子言语中得到安慰、力量。姐妹们，你们温柔的话语是有力量的。有才的女子将一切都置于道德的纪律之下。第二十七节，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调教出品行良好的孩子和仆人，并鼓励他们行善，控制不做恶事。我们可以停下思想一下两个想法。有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某种程度母亲的照料会对儿女产生相同程度的忠诚。女儿通常学习母亲的特质，变得像母亲一样。所以即便在这世上也有一个说法说，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女子如何，要看她的母亲如何。一些过分自信、热忱的妻子希望自己的家庭像一所学校，一个丈夫学习的地方。这是一个普遍的错误。她试图教导和纠正丈夫，他们的行为举止像学校的老师一样，但他们自己却没有意识。要你们注意听，他们越想试图管教他们的丈夫，丈夫越会反抗。最后，我们在第三十节中找到了所有才德的源泉。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她的信心是她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所有才德的根基。所有的才德都使他得称赞，他的勤奋的品格、仁慈、尊严、远见、温柔的言语和友善的举止，以及良好的纪律，都出于他内心对神的信心。敬畏神的他，凡事顺服，他渴望遵守神的诫命，讨神的喜悦。他与神的关系越是亲近，他越是有才德。我们发现他默默地坚守自己的岗位，就好像受到法律和原则的约束一样。这提醒我们，敬畏神并不是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 箴言以实际的智慧描述了敬畏神的意思。如果我们将一切的讨论倒过来说的话，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敬畏耶和华的女子是一个有才德的女子。一位敬畏神有才德的女子是勤奋工作，周济穷人，有恩慈的言语，也是仁慈的。这才德展现了她对神的敬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并体验敬畏神或基督徒的才德是非常实际的。我从整篇经文中发现，有才德的女子最大特征就是她全面的性格，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她与社区，你看看她与社区，她与社区的关系很好，她的妻，她与邻居的邻舍的妻关系很好，她与同事的、与孩子的、与丈夫之间的关系都是很好的，都是非常全面的，不是局部的。有些关系好，有些关系不好，但是这才德的女子，她可能性格比较强，但她是值得称赞的。她与妻，她与仆人、子女、丈夫和社区中所有人都有一个很好的相处。这谈到她的个性，她不是一个挑剔，不是一个有偏见的人。在28节中有确凿的证据说她的儿女起来称赞她有福的，她的丈夫也称赞她。人与人最猛烈的斗争往往是在家里，在与亲人之间。如果她的孩子和丈夫都称赞她，我们也不得不称赞她，因为我们知道能够再得到这样的见证是多么的困难，得到这样的称赞是非常的难得。如果她的孩子和丈夫都称赞她，我们也要称赞她，因为这样的见证是非常难得的。难怪第29节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才德妇人的才德。现在我将进入有关才德本身更实际的意义和令人深思的功课。我了解对才德的本质有很多的看法。首先我们说才德，与恶行之间是有差异的。如果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理解什么是才德了。因此才德的女子是是非分明的，她认识神的真理，殷勤地学习圣经，了解神的旨意，并实践从圣经中所学的。因此才德的女子不同于聪明的女人，才德的女子可以是聪明的，但才德并不等于聪明，才德的女子是有智慧的人。其次，我们应该区分才德的女子和美丽的女子，因为她们是不同的。尽管才德常常被等同于美丽，总而言之，不是人的所有美都被称为才德。人们可以美在外表，有美貌，动作优美，嗓音和谐，但我们知道有一些美丽优美的女子没有才德。第三，我们应该知道才德是一种内在美，是一种内在美。我们心中有一种对美的理解和想象，我们从神的伟人中看到这些，尤其 是才德之美，是与思想行为，是关于思想与行为，关乎道德品质的。我通常说才德是我们的性格和思想，因此才德是内心的品格，德超之中，或者说是从内心产生，因内心的才德产生出的行为。第四，如果我借用约拿丹·爱德华兹的话，有一种全面和特定的美。所谓特定的美，是指事物仅在有限的范围与某些事物特定的联系和趋向而被视为美。这种美是有范围的，是特定，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而全面的美是指事物在其所有的趋向及所有的关系方面，以最完美、最全面、最普遍的眼光来看待时，是美丽的。全面的美丽是全面的，是普遍的。特定的美可能不是全面的，或者与全面的美相对。因此，这是我所说真正的才德，它属于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内心，一种全面综合的美丽。它本身以一切与之相关的都是美的。我不知道你们能够理解多少这样的描述。如果我们将这个解释用于对才德的理解，一个特定的才德是指与某些人或特定的情况结合才显示的才德，而全面的才德是指向所有人所展示的。如果我简单的说，一个女人可能是非常有爱心，非常有才德，对自己孩子很好，但她可能对别的孩子却不是这样的。这大概就是我要表达的。因此，特定的美是有限度的，是一个特定的环境，而全面的美是对所有人持有这样的态度，没有偏见，没有自私，换句话说，不是选择性的。更准确的说，全面的美是倾向和内心全面一致的全面一致与联合，从而产生一种全面的善意。只有一个方式可以解释我们如何才能有这样的才德。正如箴言三十一节中所描述的，与周围邻里、社区、孩子、丈夫、仆人，如何才有这种全面的才德呢？只有一个方式可以解释，才德本质上是由爱构成的。真正的才德是由于对人普遍的爱心构成的。真正才德的本质是有普遍仁爱的性格构成的，不是对特定的人，而是普遍仁慈的脾气，或源于习惯和心态。其 其中包括博爱和普遍的仁慈。如果我们对这些讲法有一些迷惑，有一些疑惑，我将引用圣经中的几节经文来进一步解释，我们可能会更好的理解。让我们现在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五章。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六节，到四十八节，四十六到四十八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当请你们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如果你只喜欢那些爱你的人，那你有什么赏赐呢？你与那些所谓的罪人和税吏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他们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作为基督的信徒，若你的行为与那些不信的人一样，你有什么赏赐呢？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特定的美德、特定的才德和全面的才德。特定的才德就是那些请弟兄的安，爱那些可爱的人，而全面的美才德是那些要像天父一样完全。因此换句话说，真正的才德并不是按照对方的才德来回应。我对那人好是因为那个人他很好，你是否是才德，是否善待他，并不是出于对方如何的，而是为那些不认为是美、不认为是可爱的人谋福利。这种全面的才德与神的爱一样，神的爱不是因为爱的对象的美，而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他能爱的，我们作为神爱的对象没有任何值得神爱的。然而神爱我们，但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谈论的才德。这也是箴言三十一节中所谈论的美才德。我们只对那些对我们好的人好，这是特定的才德。然而我们要像神的完全一样有那全面的才德，这唯有从神的爱而来。当我们说到才德的妇人的时候，我们也是说到这样全面的才德。如果我定义一个有才德母亲的生命，我不得不说她是一个热意付出爱的生命。当我的孩子还在学校的时候， 当孩子还在学校的时候，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到了一定年龄，虽然还在学习，但是已经到了一定独立的年龄时，我的妻子总是要等到他们回来后才能睡，才能去睡。这是一个母亲的心。我的母亲，她在世的时候，身体上有许多的病痛。我的家庭并不富有，她要非常勤劳的工作。虽然他的身体状况不好，但他总是勤奋的工作，我从没听他抱怨过。他个人的痛苦和问题是次要的，家庭的需要总是他的首位，这是母亲。他们的工作非常繁重，是值得称赞的。他们是撒下种子，塑造他们孩子性格和灵性的人。他是丈夫，疲倦丈夫的避风港。他是配得亲人的称赞。而母亲却常常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同和尊重。我们为我们的母亲感谢神，感谢神赐予我们母亲。在我结束这篇信息之前，我需要回到第十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这些关于才德的经文不只是关于女子，也关于到男人。也讲到男人的责任。男人该如何加强加强并建造你的妻子。你要带着关心，带着努力，带着爱心来加强他，来帮助他。当男人在寻找才德妻子时，他要寻找一个才德的妇人。怎样的男人就会配得怎样的女人。男人在寻找妻子时，要寻求一个才德的妇人，而已婚的男人就要为妻子的才德负责，也使他们呢继续在才德中增长。祝母亲节快乐，希望你们能够有休息的时间，能够继续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为神感谢你，我们亲爱的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母亲。或许那些母亲仍在身边的人仍不能理解没有母亲是怎样的情况，母亲们他们的爱心是我们生命中的美好。可能我们是出于习惯称呼他母亲， 在我们为他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母亲，感谢他们的勤奋，感谢他们的牺牲。常常在他们晚年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身体上受各样的病痛，他们的身体健康也在消失，求你帮助他们，祝福他们，今天几天祝福他们，也赐年轻的母亲有聪明和智慧，能如何养育他们的孩子，给他们金钱的才智，祝福他们，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